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要受洗要经过审查，哦，然后要开会，然后要知道这个慕道朋友的状况，才有可能为这位慕道朋友施洗。可是很感谢神，让我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能够接受大水的浸礼，让我的罪得赦。那我今天就是要来讲，为什么我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在教会受洗了。其实这是一段很长很长很长的生命的见证，那大概可以分为几段。第一段是我18岁以前的事，我现在35岁了，那我是在30岁的那一年受洗。那可是话，这件事情我信主的过程要从18岁以前就开始讲。然后第二个阶段是18岁到23岁这5年我在外教会的过程，然后23岁到30岁我在法国留学7年的过程，然后一直到30岁回到台湾的时之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受洗了。我生长在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家庭，我们家虽然是台湾人，但是并没有台湾的习俗，没有去遵守一些台湾的习俗，没有拜拜，那也不会去拜祖先的牌位，所以我从小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中长大。但是呢，我是一个很早熟的小孩，我大概从8岁开始我就思考人生的意义。但是一个小孩子吼，思考人生的意义一定是无解。因为这样子呢，我开始觉得人生非常非常的空虚。尽管呢，我在学校的课业跟同学的关系都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但是那个深深的空虚感却让我开始生病了。我大概是从12岁开始生病，也就是现在人家说的青少年忧郁症。那我青少年忧郁症的原因呢，只是一股生命的不确定感跟空虚感。但是这个青少年忧郁症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课业状况，我在学校的课业还是非常的好，让我能够在16岁的时候考到景美女中。但是呢，我的功课越好，但是我生命的空虚感竟然是越来越严重。严重到后来呢，我开始封闭我自己，我不跟人家讲话，我没有朋友，那我也不理会老师，那但是老师对我也没有办法。对一个课业状况很好的学生，那只是一个但是不讲话的孩子，那个老师好像对我没有无能为力。但是也是因为那个生命的空虚感，让我在16岁的那一年，我就决定我要开始学画画，我要成为一位画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决定呢？因为对那个孩子时候那个状态的我，好像只有画画能够让我的生命稍微充实一点，让我不会觉得那么的无助，那么的空虚。那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画画。就这样，我16岁到18岁这几年当中，我白天呢就到景美女中上课，晚上就在那个南洋街附近的画室学画画。就这样过了3年的高中生活。我每天的作息就是说，下午景美女中下课以后就坐公车到了台北车站，下了公车以后就过那个台北车站的天桥要去学画画。在18岁我考大学联考的几个月前，大概2-3个月前，那个作息呢还是这样子在进行，我要去学画画了。但是呢，我一下公车呢，我突然觉得呢有一个力量临到我，要我去一个地方。老实说，那个时候的我对基督教是非常的不以为然。或许有人会记得，在那个年代，也就是大概15、20年前那个时候的台北车站呢，附近都有人在传福音，有人在拉白布条，上面写耶稣爱你，然后很努力的在发福音传单。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一群人啊，我心里面真的是百般的不屑， 我觉得什么耶稣啊，什么爱呀、啊，我觉得是什么东西啊，我不认识你，竟然跟我说什么爱我什么的，我觉得超恶心的。所以其实若不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力量要我去一个地方，而且我进去了一家基督教书店，我应该永远不会去基督教接触到基督教的这个信仰。但是那一天我就这样子不由自主地踏进了一家基督教的书店，我走到了一排书架前，站定了之后呢，好像有一个人把我的右手拉起来，我从我的头顶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拿下一本书，就这样翻开来，那刹那之间我的眼泪居然夺眶而出是喷出来的。我感觉到有一个人抱住我，然后抱着我往上飞，我这样飞飞飞飞到了宇宙当中就停住了。我看到了浩瀚一望无际的宇宙，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那我的远处啊近处有好多的星体，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的脸往左边一看，我看到了地球，很美丽的地球，有蓝蓝的大海，有陆地，有白云。那一刻真的是震撼无比。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抱着我的那个人跟我讲四句话，他跟我说：不要哭，不要怕，继续走你的路，我爱你。啊，我哭得更严重了。然后他的手就在这时候轻拍我的后背，好像在安慰我一样。我被他安慰了以后呢，心里面非常的满足，就不哭了。不哭以后呢，他就把我放回到地面，我回到了那个书店，擦干眼泪，合上我手上的那本书，我才看到我手上拿的原来是圣经。我看到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很羞愧，我心里面想说，难道刚刚跟我说话抱着我的那个人就是这本圣经里面讲的那一位神吗？而我以前居然对他是那么的不屑，然后他跟我说他爱我。我的生命第一次转变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离开那一间书店的时候呢，我的青少年忧郁症居然就这样好了。我开始主动去跟人家讲话，然后我的人际关系就慢慢的恢复正常了，我变成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这是我的第一个阶段，我认识神，就是因为神他告诉我说他爱我。也就在那一刻，我的观念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我变成一个有信仰的人了。而且我相信呢，这个天地之间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而且他就是爱，然后他所有的话语都写在这本圣经里。就抱着这三个想法呢，我开始追寻我的神。从18岁到23岁，我开始进出很多很多的教会，只要人家跟我讲说哪边有什么主日崇拜，有什么很有名的牧师的布道会，有什么查经班、早祷会，什么团契，只要人家告诉我，我差不多都去了，很努力很努力的查考。甚至我记得我曾经有半年的时间，差不多是在其中的有一间教会度过的。我大约每天的早上8:30就到那一间教会参加早祷会，然后白天待在那一间教会里面，到晚上10点才离开。但是我越是听那么多牧师的讲道，越是去接触那么多的教会，我就开始觉得，怎么他们讲的那个神跟我认识的那一位神好像不是同一个，怎么好像不一样呢？那个疑惑越来越大。但是这个疑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是从安息日的问题开始的。我记得我那么努力查考圣经的大概1年多，将近2年以后，那个时期我很喜欢听有一位明星牧师讲道。他每次讲道台下都上千人在听的，他讲到呢就是所谓的那种很有力量，口才很好。那我为什么喜欢听他讲到呢？因为他曾经有一段话，他说我们既然信了耶稣，我们就要完完全全的相信这本圣经， 不能够选择性的相信，也不能够选方便的来相信，要完完全全的相信。啊，我就觉得啊，他讲的真的太有道理了。所以呢，他讲了，他每次讲到我都一定赶快去。可是有一天呐，他讲的道理我真的听迷糊了。他开始讲摩西十诫，第一诫、第二诫、第三诫，就这样慢慢的解释下去哦。到了第四诫的时候，他居然就直接跳过去，就讲第五诫，然后一直到第十诫结束。好，我接触到这个信仰哦，将近两年的时间，我第一次听到安息日。啊，我真的听得好迷糊哦！我想说，安息日到底是什么呢？怎么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这个安息日呢？什么又叫做守安息日？在那一次的讲道之后呢，我就拿着圣经去问牧师，我说什么叫做安息日啊？是哪一天呐？要怎么守安息日啊？他就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就做主日崇拜啊。那之后呢，我很不甘心，我又拿着圣经一起去问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就是做主日崇拜啊。哎呀，这一来可糟糕了，我开始翻新约，从头翻到尾，我就是找不到哪个地方哦，有主日崇拜这四个字哎。然后呢，找来找去，我就找不到哪个地方说安息日改成守主日，变成主日崇拜。所以呢，我疑惑真的是好大一个。但是这个疑惑并没有让我停止那个追求信仰的心，我还是照样的去。接下来呢，就是圣灵的问题了。有的牧师跟我讲说，哈，我们是相信的时候就有圣灵了；有的牧师告诉我说是受洗的时候就有圣灵了。我就想说，哎呀，怎么两个答案是完全的不一样呢？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对的呢？嗯，如果说好勉为其难，我就假设是受洗以后就有圣灵了，我就去问问那一些所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我问他们说，那个得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就说，我就相信主耶稣，我就相信主圣灵跟我同在呀，圣灵就跟我同在了。我想说，相信这个好像有点自由心证哦。我没有办法听懂他所谓的那个相信圣灵就跟他同在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感受到底是怎么样？是觉得快乐吗？是觉得平安吗？是觉得喜乐吗？是觉得到底是什么感觉呢？为什么那么的模糊？又在那个时候呢，我看到《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保罗到以弗所那个地方，就问以弗所的门徒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啊，我一看到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哎，我看的圣经跟他们跟我讲的话好像搭不上。如果他们讲的答案是合理的话，那保罗就不需要问以弗所的门徒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因为如果相信的时之后就有圣灵，或者受洗以后就有圣灵的话，那保罗他没有必要去问这一个问题，他是多此一问。所以这个问题又在我的心中又压着，一直让我在23岁那一年决定离开所有的教会的原因是受洗的问题。因为我在那么多的教会那么多年，而且也是一个认真查考的慕道朋友，但是我迟迟不肯受洗。那凡是遇到我的弟兄姐妹，当然就会一直劝我说，啊，你要赶快受洗啊，你来教会都那么久啦，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反问说，那为什么要受洗？那让我非常痛苦的一件事，说我问10个人这个问题就有10个答案，我问20个人这个问题就会有20个答案，每个人告诉我的受洗原因理由都不一样。当我听到这么多的答案之后呢，我心里面很痛苦，而且我觉得你们的神跟我的神真的不是同一个，而且我的神被你们亵渎了。为什么我会有那么沉痛的感觉呢？ 因为我相信的是那位独一真神，他是实实在在的神，他的真实性并不会因为人的想法或感觉而改变。是我们去顺服神的道理，而不是我们去选择或自己去创造神的道理出来。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受洗的理由居然有千百种，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有什么理由是让我受洗的。我这样子没有受洗的相信神，跟有受洗的相信神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就在那种很痛苦的状况之下呢，我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讲的神不是我的神，我的神不在那一些教会里，所以呢，我决定我不要再去任何一间教会了。就在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了。在大学毕业以后呢，我马上就到法国念书，也就是23岁到30岁的这一段时间。那其实我刚刚到法国念书的时候呢，我还是维持着我每天读经祷告的生活。但是大概一年多时间流逝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不读经不祷告了，最后呢，甚至很少去想到神了。接下来呢，那个圣经是被我放在那个书架的最上面，根本就没有再去翻它了。然后呢，我就发现我的情绪开始有点不对劲，我开始忧郁，然后很不快乐。但是那个时候我会给自己找理由，我觉得这个是过渡一阵子的，我马上就好了，就没事了。但是没想到呢，我的忧郁症的症状就开始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到法国的到第四年的时候，我得了重度忧郁症。那其中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我每天关在房间里面很害怕。如果有人问我说我到底在害怕什么，其实没有害怕的原因，也没有害怕的事实，就是害怕。那像这样子没有对象的害怕哦，其实那个是真正的害怕。因为有对象的害怕呢，我们可以解决那个对象，我们就不害怕。但是我连我在害怕什么我都不知道的时候呢，连解决的办法都没有，那是一种很深的恐惧感。那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人，我也不相信我自己，所以呢，我开始把电话插头拔掉。那我开始断绝跟所有人的来往，我没有去上课，我没有办法看电视，也没有办法看报纸，因为注意力是涣散，精神已经开始涣散了，因为是处在那个恐惧不安的边缘。那我每天都睡不着觉，食不知味，我吃东西没有感觉，可是会饿哦，你知道饿，但是吃东西是没有感觉的。所以我现在哈，我会觉得说，像我们人一个人健健康康的时候啊，吃东西觉得好吃，知道不好吃，这个都是很大的恩典。这不是我们自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会去分辨会欣赏，所以可以去享受这一些，并不是，而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去享受美食。我那个时候吃东西没有感觉，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只是那种东感觉是把东西塞到喉咙里去，因为肚子饿，所以必须要塞一点东西进去。跪在房间里面很害怕，不敢看阳光。我看到阳光的时候啊，觉得好像有一把刀在刺我，所以呢，我窗帘都拉上，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出去买面包吃，就这样子过3个月。那在那样子的状况之下，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呢？我想到了我18岁的时候曾经碰到一位神，他告诉我说他很爱我，我就跪下来跟他求，我跟他哀哭哦，我说我好可怜，我说我怎么那么可怜，你一定要可怜可怜我，救救我。你以前用4句话安慰我，我就跟他说你现在一句话就好了，我说你跟我讲一句话。 就这样子，我大概祷告了一个多月吧，我就每天在房间里面求主耶稣用一句话来安慰我。就这样有一天晚上哈，我就这样祷告的也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这是少有的哦。那个时候几乎是也没办法深睡哦，然后半夜一定会爬起来，就算睡着也爬起来，要不然躺老半天也睡不着。我这样一觉到天亮，到上午约九点的时候我醒了。醒来那一刻我就想说，哎，我很想要看阳光，我就走到窗户旁边啊，把窗户那个窗帘拉开，就在拉开的那一刹那阳光射进来，那一刻我又听到神跟我讲话，他说继续走你的路，我爱你。这一年我27岁，距离我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是我第一次听到是18岁，第二次是27岁。我第二次在听到神的话神的声音的时候，又是像第一次那样子，我觉得好羞愧。原来这几年神他从来没有离弃过我，是我自己忘了他。原来神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样，他的爱是永恒不改变的，是我改变了，是我忘记他。所以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对不起神，也因为这样子我再一次的确立我的信仰，我要相信的就是这一位神。但是呢，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回到任何一间教会去，因为那一些教会我已经去过了，我很确信我不需要在那边再白费时间了。我那时候只下了一个决定，我一定要把这本圣经从头到尾的看一次。我期待在我看完的时候我可以知道到哪里找到我的神。接下来我花了2年的时间读这一本圣经，也因为神再一次的告诉他爱我，我回到学校重拾我的学业。虽然我的忧郁症并没有好，但是让我有足够的力量去继续我的学业，而且完成它。就在民国90年的6月份，也就是在我29岁的那一年，我毕业了。在我毕业之后隔了几个月，我6月份毕业，然后我10月份跟11月连续2个月我在法国得了2个绘画大奖。你们知道吗，我出国23岁出国那一年，我是抱着什么样的野心到法国去的？其实我本来真的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非常非常的骄傲。我23岁的时候认为呢，在台湾成为一个画家没有什么了不起，到法国成为一个画家才了不起。我是抱着这种野心去法国的。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我在那边撑了7年。虽然我生病了，我为什么会撑下去？因为我幻想有一天到我成功的时候，我应该就会快乐了，我自己这样子想。但是没想到我上台接受颁奖的那一刹那，我没有任何一点点快乐的感觉，我只想要哭，而且我想要跟台下所有的记者，在那边忙着拍照的记者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再拍照了，我只要晚上睡得着觉就好了。我那一刻想的居然是这个。但是我第一次得奖之后，又隔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又得了第二个奖。我得第二个奖的时候，没想到我心里面想的居然还是这样，我不需要你们给我拍照，我只要晚上睡得着觉就好了。一直到那个时候呢，我才真的承认我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我生病了，我才知道说我自己软弱到什么地步。原来呢，我走错路了。我花了7年的时间，其实那时候应该算6年，我花了6年的时间所追求的这个东西居然没有办法让我快乐。但是呢， 没想到事情就是这样子一直顺利的下来。我得了两个奖之后呢，开始有艺评家支持我，到处推荐我，然后有画廊老板，然后有收藏家，每个月固定到我的画室买画。但是呢，当每个月那个收藏家把我的画室选一批画出去，你们知道吗？一个画家其实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一刻，收藏家来画室买画出去，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但是呢，当我29岁的那一年，收藏家来到我的画室，每一次都至少买个3-4幅画出去，我竟然发现我心里面的空虚感在膨胀，我更不快乐了。甚至当那个画这样子被拿出去的时候，我想要哭，想说，你知道画拿出去就是钱进来，你知道吗？我看着那个钱，我说为什么这个钱没办法让我快乐呢？但是我自己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我就看着我自己的精神状况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到隔一年，也就是91年的4-5月份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处于那个疯狂的边缘了。我随时可以大喊大叫尖叫，然后每天出门以前我都那种无限的恐惧感，我觉得今天就是我的末日，我活不过今天了，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在路上发疯。然后接下来我发现我面对我的画布的时候，我甚至连画画都没有办法了，我就坐在画布前一整天的发呆，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一直到那一刻，我终于跪下来跟神悔改了。我跟神悔改的第一个祷告是说，神啊，我跟你悔改，我曾经不可一世，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我办不到的事，但是我跟你承认，我连你的一根小指头都不如，我连地上的尘土都不如。当一个人连自己的眼睛跟嘴角都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那我还算什么？我跟神承认我微不足道。那第二个祷告，我跟神讲说，求你带领我回到你的面前，像我18岁的时候你带领我去翻圣经一样，因为我已经找过你了，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而且事实上我到了那个状况，我也没有能力跟精神再去找他了。我是一个处于毁灭边缘的人，所以我只好求神说，你带我去找到你。就在这个我祷告之后没有多久，没想到呢，神居然是带我回来台湾。这真的是奇妙到不行的事。其实那个时候的我的生涯规划是要待在法国的，因为我是从法国最好的学校毕业，我又在法国得了奖，我又在法国缴税缴好几年了，所以呢，我理所当然认为说我一定是在法国拿身份证，然后继续在那边居留啊。我离开台湾那么久了，这边人事全非了，我没有理由回来台湾。我那个时候正在着手进行去申请法国身份的事情，但是就在我做了那个祷告之后呢，神他竟然就硬生生的把我的人生方向转了180度的大弯，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指向要我回来台湾。所以我在我祷告的大概1个半月之后，我竟然真的回来台湾，是定居哦，不是回来玩。我就要把那边所有东西收一收，送进货柜，然后就回来了。我在民国91年的8月20号回来台湾。其实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呢，等于我把法国那努力六年的东西就这样放掉了，回到台湾，一切重新开始。但是我那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念头，神他居然把我带回来这个地方。 他一定会带我去他的教会，我在家里等就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大概回台湾一个月之后，我接到松山教会黄慧娟姐妹的一通电话，她是我在法国的房东太太，但是呢，我住在法国，她人在台湾，好，那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子的，那我跟他们签的租约缴租金其实是透过她的公公，跟黄慧娟姐妹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交往的机会，是反而跟他公公比较有交往的机会。但是我回来台湾之后，我没想到我的以前的房东太太居然会打一通电话给我，她跟我说：许国玉，我跟你说，你10月8号晚上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的地址是……她就把地址给我了。啊，我听了非常的惊讶，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就按照他给我的时间跟地址，就到了真耶稣教会松山教会。进去的那个时候啊，太奇妙了，我就觉得回到家了，我的灵里面就可以感受到我18岁遇到的那一位神就在这一间教会里，那是很确实的，那是不需要人家再跟我讲什么的。接下来呢，我就看到了全部的人都在那个用灵言祷告。哎呀，我因为我那个时候重度忧郁症，你们知道吗？大家看到我都很不知道怎么样来接近，很难亲近，因为忧郁症的人的脸你们知道是很忧郁、很沉重、很黑暗的。然后他们都没有人敢来跟我解释说什么叫做灵言祷告，但是我一看到大家跪下，然后舌头就噜噜噜，哎呀，我环顾四周啊，我看到圣灵运行在整个会堂，我真的感动，就想祷告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呢，10月10号那一天晚上，我又自己又到松山教会，没有人再约我，因为据他们后来告诉我说，他们没有人敢约我，因为脸太臭了，所以我是自己回去的。好，那我一聚完会，那一天是那个秋季灵恩布道会，布道会结束，我又跑到最前面跪下来祷告。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得圣灵啊，什么灵言祷告，因为没有人跟我解释，我只是很单纯的想，我要找到那个神，我18岁的那一位神，我想要让他抱抱的感觉啊，我想要听他讲讲话啊，我想要跟他那种很紧密的那种感觉。我跑到最前面来祷告，我跪下来，我就跟主耶稣讲说：“你赶快来，赶快来，赶快来！”哎，主耶稣他真的来了，他站在我的正前方，很高。我眼睛闭着，但是我感觉到他非常的高，他头都顶到天花板了。然后他低头看着我，我就很纳闷，我从来没有看到神这样子，他也不碰我，然后就这样看着我的。我就跟神说：“你赶快进来，赶快进来。”主耶稣跟我讲说：“我不进去。”我当场真的在那个台前眼泪又喷出来，又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跟神讲说：“你怎么可以拒绝我？我找你找了12年，你怎么可以拒绝我？”我那个时候是有一点生气，在跟神讲说：“你怎么可以拒绝我？”结果主耶稣他跟我讲说：“因为你的罪没有得赦免。”我听了更难过，我跟神讲说：“我已经悔改了，要怎么样你可以赦免我的罪，你告诉我。”就在那就这样子，可是主耶稣他也不跟我讲他就站在前面这样一直看着我到祷告结束。我就跪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祷告结束，主耶稣没有回应我，全身虚脱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这样回到座位上，瘫在那个凳子上，心里面就在想说，到底怎么样主耶稣会赦免我的罪呢？就在这个时候啊，神就感动了一群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在我的左前方在查考圣经。他们在一问一答当中正好那个距离跟那个声量，我全部都听到了。我一听，越听越高兴，那个好像在给我上课， 把我在以前在外教会所有的信仰问题一个一个解答。而且我觉得最奇妙的地方是，哎，答案怎么那么简单啊？啊，就一个慕道朋友问，然后一个弟兄就翻圣经，然后就念一段经节，啊，就这样子啊，怎么那么简单啊？我心里面正在诧异的时候啊，就一个女孩子来慕道的，她就问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受洗？这是我最后离开所有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她一问，我耳朵整个就张开来了。就有个弟兄他就翻到那个使徒行传2:38，大家对那段经节都很熟，就不用再念了。他念完了之后就说，就这样子啊，洗礼是悔改的洗，赦罪的洗，我们的罪这样子就可以得赦免。哦，我听了好高兴，真的好高兴，我知道什么样神可以原谅我了。但是我却不知道那个时候是灵恩布道会，因为我来的慧娟姐妹没有告诉我是布道会，所以我以为是平常的聚会。所以，因为我脸很臭，所以也没有人敢来跟我聊天，所以我就不知道礼拜六有洗礼，你们知道吗？我就自己在那边暗自高兴说，啊，我知道怎么样神才会原谅我洗礼，哦，就暗自高兴的时候，没想到那一位翻圣经的弟兄居然从大老远的地方拿圣经到我的正前方，他不认识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他就翻开《使徒行传》的22:16，他就这样翻，然后拿到我的正前方说，你念这个。好，我就乖乖的就念了，我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好，我自己念完整个人就跳起来，我就说我要受洗啊。这个时候呢，变成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了，哈，你要受洗啊？因为我第二次来教会，所有人都很惊讶，我怎么突然冒出了这一句话呢？但是呢，既然我说了要受洗，就填了受洗报名表。当然呢，之后又什么职务会开会啊，然后我又被传道叫去啊，传道就说，许小姐，我们没有人认识你耶，你怎么要受洗呢？哎，这样子，那我就把我整个12年的经过大概的跟传道讲了一次，我就说我一定要受洗，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受洗。那传道啊，一听我这样讲，他就说，既然是圣灵亲自带领你来的，那我也知道顺服帮你施洗，是因为这样子我才能够顺利受洗的。那但是传道这样子说了呢，职务会里面又分成了两边，有一边就说千万不能够让他受洗，因为不知道他到底从哪里来的，然后有一个就说这个是圣灵带来的，所以可以帮他施洗。但是很奇妙哦，我在填了受洗报名表之后回到家，跪在床上，我就很快乐地跟主耶稣报告这件事。我跟主耶稣说，报告主耶稣，我告诉你我要受洗了，所以你就要赦免我的罪了。结果没想到这样祷告以后呢，我就感觉哦，有一个人拿了一个小暖炉到我的前面来，他伸手放到我的胃里面，那个小暖炉就很缓慢的这样发散暖流，这样所以我就好热好热，我开始流汗啊，开始流泪啊，之后那个暖流就变成旋律，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哼歌，哦，自己哼歌听得很陶醉，想说怎么有那么美妙的旋律呢？哼完以后，我的舌头就跳起来了，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得圣灵。是后来哦，隔了一天，我礼拜四填的受洗报名表，礼拜五被叫到教会审查，那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得圣灵。到晚上聚会的时候呢，到前面祷告，传道就说，许国玉，你得圣灵了，是因为我得圣灵之大家听到了，然后职务会就没无异议通过说好，他可以受洗。所以这个也是主耶稣很奇妙很奇妙的恩典。因为之后有一位执事告诉我说，哈，许国玉，我告诉你，我是跟他很熟了啊，他就很直接说，许国玉，我告诉你，你要不是那个时候受洗，哈，我一定反对到底的，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受洗的。因为他说他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我是谁呀、啊，他没有办法放这个心说就让这个审查通过，是因为礼拜五传道说我得圣灵了，他才放心。哦，好，这个就交给神让他去受洗。那我受洗那一天哈、哦，很奇妙，非常非常的奇妙。其实我因为中度忧郁症的关系哈、哦，我还有另外一个病，是因为精神的状况带来的，是大肠躁郁症。所以我的大肠是长期的痉挛，是那种痉挛是不会停的，有时候痉挛到是没有办法起床的。所以我长期的在吃止痛药，医生跟我讲说哈，我因为这个病的关系，所以禁戒非常多的食物，咖啡、茶、牛奶、果汁全部不能喝，水果不能吃，沙拉也不能够吃。哦，那我到底要吃什么呢？就是不能什么，几乎什么都不能吃。所以我到回来台湾受洗那个时候，我43公斤，我现在是大概50，你看差多多。脸色很糟，因为不能吃水果，那就维他命 C 严重的不足，所以病恹恹的。哦，我几乎每天都是在生病，人家没有感冒我就感冒了，人家感冒好了我还在感冒，就是这样。那我受洗的那个时候呢，我就这样走下去水里面，那是秋天的早上，所以溪水很冰凉，但是主耶稣怜悯我，知道我是那种常常感冒生病的人。我踏进水里面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好像有一个保护膜，透明的，很薄，0.1，那么薄。我随着我下水的深度，它就包得越多，哦，把我几乎等到我全身下水的时候，它把我全身都包起来了。所以因为那个保护膜的关系，我知道那个溪水很冰凉哦，但是因为它的保护，我好暖和。全身是暖的。等到到岸上上来的时候，风吹过来，你看冰凉的水加上凉风吹，是不是凉？可是我居然觉得是暖的。然后呢，我站到岸上的时候，除了觉得说怎么是暖的呢，我还感受到一件很奇妙的事。因为在我得圣灵之后呢，我曾经跟主耶稣求过一件事。我告诉主耶稣说，我23岁出国的时候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不知道人生有苦难。等到我30岁回来台湾的时候，我觉得我像是那种伤痕累累的老女人，我觉得我很老，我很累。我跟主耶稣说，你有没有办法让时光倒流，让我回到像23岁的时候那样。其实会让我们觉得老的哈，是心里面的那个感觉，有一些岁月累积下来的东西哈，刻蚀在我们的心上。那些东西哈，挥之不去，哦，留下来的伤痕，没有办法治愈。那个就是老的感觉。其实我倒觉得肉体的老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最可怕的是心理的老，那表示我们40岁的时候的心理状态回不到30岁，也回不到20岁，所以就越来越老，越来越老了。可是我那个时候居然跟神求时光倒流，让我回到23岁。我站到岸上的时候呢，我就真的觉得时光倒流了，而且不是回到23岁而已，是回到我刚出生了。为什么我说像回到了刚出生？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焕然一新，没有任何一点的污点，没有任何一点的伤痕，没有任何的重量，全身是轻飘飘的。所以我说神他让时光倒流了，他让我的灵魂回到了像我刚出生的时候一样，是一个全新的灵，主耶稣赐给我了。然后到我到帐篷里面换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那个肚子怎么那个揪在一起5年的肚子哦， 怎么没有，怎么就损了那个结，好像打开了不痛了耶，啊，本来塞住的地方哎，好像也通了耶，啊，本来肚子里面好像很多小石头在跳跳跳跳跳跳跳，哎，也不跳了耶。我就知道说主耶稣把我的大肠躁郁症医好了。所以有那个洗礼完到教会吃爱餐的时候，以前医生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不能吃的，我就什么什么什么就全部给他吃下去，没有事，到现在哦，快五年了，我的肚子的病就这样子好了。那到回家睡觉的时候，哎，因为我以前忧郁症的关系，很严重的失眠，没有一天好觉的。但是那一天晚上我躺下去哦，头黏到枕头就睡着了。啊，到隔天起来的时候哦，那真的跟那个忧郁症的起床不一样。所谓忧郁症的起床哦，那是一个很可怜的过程。忧郁症的人一定是张开眼睛之后就在想说，啊，我今天要干嘛，还不如死了算了，我起来要干嘛，我刷牙要干嘛，我吃早餐要干嘛，我去学校要干嘛，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有意义的，你知道吗？忧郁症的生活就是这样，从早上眼睛睁开的时候就是蓝色的世界，然后有时候就想说啊，为什么昨天没有一颗炸弹炸下来，那个整个房子炸掉，我就这样死了最好，因为自己想要死又不敢去死，就想说有一个炸弹来炸最好，可是那个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怎么可能会有炸弹呢？因为那只是一个很忧郁很不健康的想法而已。但是我受洗的隔一天眼睛睁开的时候，我想的是说，哇，好棒哦，新的一天好美好哦，居然是美好哦，想说哇，我今天早餐要吃什么呢，好高兴哦，啊，要穿什么衣服呢，好高兴哦，什么都是好的。所以主耶稣哦，他给我一个新的灵，又给我一个新的心，给我了一个新的脑袋，整个人就是新的。所以现在我其实跟以前的我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受洗以后的我呢，其实受洗以前的我，除了刚刚讲到骄傲之外呢，哦，我是一个为自己活的人。以前我只是想到我自己，并不是说那种自私啦，而是说自我意识很强，我只有想我自己想要做什么，我不会去帮别人担心，不会去帮别人想说，啊，我这样子对别人会不会好，我不会去想这个哦，只要我自己好就好了，我自己过得好，我自己处理得好，我没有去麻烦到别人就很好了。但是主耶稣他给我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脑袋，一个新的灵之后呢，我居然每天想的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帮人家，我要怎么样做这个为人家是好的，这样子做是不好的，那真的就是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生命。而且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体验到最，我了解到最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事实上我的生命，我的聪明智慧，人家所谓的天赋就是画画，都是神给我的。事实上神也乐意我们是这样子的，有这一些好处，所以神也给很多人聪明智慧。人只要愿意去发挥他的聪明智慧，没有达不成的事，哦，甚至可以创造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可以上天，可以下地，这些都是神的恩赐。神让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去做成这一些事。但是有三样东西偏偏不是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办得到的，就是平安、健康跟喜乐。我们可以很努力的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哦，一个衣食无欲的家庭，但是不一定平安哦。哦，那我们可以事业很成功，但是不一定快乐。我们可以有光鲜亮丽的外貌，有很漂亮的大房子，但是不一定健康。所以平安、健康、喜乐，等于这不是我们人能力范围之能够得到的东西。而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一些的来源都是他。若是没有他，我们人是离开了那个生命的源头，一旦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呢，也就不可能平安，不可能健康，不可能喜乐。所以这是我在整个认识神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让我知道说，好，就算受洗了，或做这样或做那样，但是一旦离开了神，我们什么也都不能够做。所以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看得到我们教会很多的信徒，哦，有的人领受了神很大的恩典，很大的神迹来信主的，有的人呢是从小就受洗，在主耶稣的保护下长大了，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啊，诱惑很多，竞争很大，压力很大。就像我们认识主耶稣的人，有时候甚至是老信徒，哦，面对现在这样子的社会，有时候都还是忘记了要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求，总是会想说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办到什么，要达到什么，要做成什么。可是呢，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原来一切的源头，一切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在这边做一个分享，我们得过神的恩典，领受过神的恩惠，明白了神的真理，就真的要好好的持守住，要保守住在神的爱里面。我像我自己会定义说，哈，我23岁到30岁之间，哈，是过的没有神的生活。我知道有神，可是我过的是一个没有神的生活。没有神的生活是一个黑暗的生活，离开了神，什么都不能够做。那我的见证就做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将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天上的真神，阿们。
感谢主哈，谢谢国语的分享，我们听了也应该都很感动哈，那我们在要。这个聚会要结束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来赞美神。啊，我们唱赞美诗158首，《走在主路上》。走在主路上，
在主楼上，这里有主路可以往，不要愁一路惊慌，我们将和太阳照亮，因为住在主楼上。
感谢主，我们